收到朋友们平安，感谢神。这个主日应该是202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有幸可以正好做最后一次的好像讲台服事，然后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圣诞之日也是再次的祝大家圣诞节日快乐，也祝元旦新年的幸福。弟兄姐妹可能注意到了，上一次我们分享格林多后书第三章，也是我所分享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得那个题目吗？更大的荣光啊，在那里保罗是对比了旧约和新约执事的不同，并且证明新约的执事有更大的荣光。有幸的正好今天我是第四章的1到6节，是接着上面的第三章，在保罗论述了新约的执事有更大的荣光之后，他又继续讲新约的执事和新约的侍奉，他也特别强调了自己如何为主尽忠。那么我们就问，作为新约的使徒和今天的我们又如何为主尽忠呢？所以今天就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到6节的经文与大家分享，题目是忠心的仆人。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先读一下这个短短的6节经文。因为经文比较短，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朗诵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到6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节，来，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了你们的仆人。他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好，感谢神的话，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好了，路亚，主啊，何等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再次的借着保罗把你的话赐下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做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啊，也求主你祝福我们下面的这段时间，愿你的话语如甘霖赐下来，也使用孩子可以做你话语的出口，保守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可以欢喜的领受。主，谢谢你，赞美你，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作为忠心的仆人，保罗上来第一个是什么呢？对事不丧胆。正如经文所提到的，受了这职分我们就不丧胆。那么丧胆这个意思，原文是有灰心、有放弃、有惧怕的意思。那英文安娜丽的翻译叫 lose heart， 或者说我们说丢掉初心。那么保罗说不丧胆，一方面是说他不轻看自己的位分，对吧？他不把这个工作当作卑下。另一方面，也就是更重要的，是保罗他在传讲真理、受到逼迫、受到反对的时候，他不丧胆。其实我们都知道，保罗在他领受了主的托付，在整个宣教过程中，他经历了太多太多的邪恶势力的逼迫和反对。但是保罗说，他在这方面，他却要不丧胆。 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蒙了神的怜悯，他虽然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他既然神耶稣基督拣选他，赐给他这样的职分，他就相信神会保守一切，神是信实的，给他这样的职分也会与他同在。正如他在罗马书提到过，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其实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保罗的三次宣教旅程，正如他在《哥林多后书》其实第十一章他提到的，大家还记得吗？三次遭遇船坏，在深海里待一天一夜，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还有劳碌受困苦，不得睡不得吃啊，受寒冷，赤身露体。如果说这些来自自然的环境的恶劣他还能忍受的话，那么来自人的逼迫就是更加艰难了。他说他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遭遇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还有教会内假弟兄的危险。其实我在这里我想问大家，大家知道保罗在这次三次宣教旅程中最危险的一次是什么吗？是第一次在宣教旅程中，在路斯德，还记得吗？在路斯德，他被他的同胞犹太人用石头打，他们以为他死了。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常人看来绝对没有生还的可能，甚至他们把他的尸体拖到城外去，我想可能就是乱葬岗子，就是埋葬尸体的地方，对吧？以为他不会活了。但是感谢主，他后来苏醒过来，对吧？他继续宣教。所以无论是来自人还是来自环境，他都说自己不丧胆。当然我们都知道，保罗之所以不丧胆，不是他自己有多刚强，而是神赐给了他一颗不丧胆的心。他也深知他的勇敢，他的不丧胆是来自于神的怜悯，神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当日的保罗不丧胆，我们也知道千百年来又有多少基督徒不丧胆，他们前仆后继为主传讲福音，其实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就是两个多月前的10月9号，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北京西安教会及其分堂进行了大规模的抓捕与打压。从10月9号开始，包括主任牧师、金明日牧师、王林牧师在内的23位牧师、传道同工被抓捕。他们的罪名是什么？通过互联网非法传播宗教信息。这是继2018年的129秋雨教案之后的最大的一次追捕，我们现在简称叫109西安教案。大家要知道，这23位的牧者同工，可以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啊。金明日牧师，主任牧师金明日是北大毕业，王林牧师是浙大毕业，吴秋雨传道是北大毕业，高嘉颖牧师是中科院博士后，他们本可以，对吧，在世上有光鲜亮丽的工作，但是他们却心甘情愿的为福音放弃舒适生活，他们也是主耶稣的忠心仆人。我找到了一个图，这就是金明日牧师。其实早在2018年，金明日牧师就做了一篇讲道，叫《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他说什么？他说勇敢不是美德中的一个， 勇敢是所有美德中的第一个。勇敢的心是让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让我们依然选择善的能力。你没有这种勇敢，你再名校毕业，你再多的知识都没用。弟兄姐妹，勇敢不是众多美德的一个，它是最第一个美德。因为当真理变得不合时宜，当诚实开始变得昂贵，当沉默看起来更安全，那勇敢就成了我们最后的信仰。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越发郑重所听闻的、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金明日牧师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他现在在监狱里，但他反过来安慰弟兄姐妹。他说自己渐渐适应了看守所的生活，他的血糖和身体也在慢慢的好转，请大家别为他担心。他还说，我心里倒有不少的安慰，因为能为福音受这点苦。他也勉励弟兄姐妹要刚强。他说什么？他说神给我们大卫面对哥利亚那样的胆量，愿这次教案像保罗的荆棘一样磨练我们的勇敢，使我们的信心稳如磐石。其实我还想到了谁？王明道。王明道作为中国教会的三杰，宋尚杰、倪柝声、王明道，他对丧胆的理解其实更深刻。其实我讲王明道的故事，其实让大家明白，人都是软弱的，人有软弱。王明道他作为三杰，他也有软弱。你看他1955年被捕，关押劳改23年之久，单独囚禁，强迫认罪，精神与肉体都折磨，但是他也在巨大的压力下妥协认罪，签署认罪书。但他随后认罪悔改，他出了监牢，他又回去，他说我错了，我不出去。然后最后被关押，一直到你像1955年经历了23年，到1978年他才被释放。他最宝贵的一点是什么？他没有粉饰他自己认罪，就是向中国政府认罪这一条。他把自己这个失败写成了见证，告诉弟兄姐妹。他怎么说？他说人在这个世上会遇到三大试探：物质享受、骄傲、肉体，这些我都遇到了，但是感谢神，这些我都没有跌倒。他直接明说，这些都没使我跌倒。但是最后使我跌倒的是什么？两个字：惧怕。惧怕使他跌倒。他说跌倒了以后，就是指他认罪以后，向中国政府认罪以后，他才明白箴言的一句话：惧怕的人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所以他也说，我跌倒不是因为金钱，也不会因为肉体的情欲，就是因为惧怕。但是感谢主，如今我学到了一个功课，惧怕也是可以克服的。他甚至提到一个点，什么？惧怕也是罪，而且惧怕这个罪是第一个罪。为什么这么说？启示录第21章第8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是烧着硫磺的火狐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弟兄姐妹，你看到胆怯的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他说惧怕的放在所有的罪的第一条。惧怕会导致否认信仰，那惧怕就是不信靠神。 所以有时候我想，潘霍华牧师，有的又翻译成彭霍菲尔，我们好像以前也分享过他的一句话，真的是振聋发聩。他说什么？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呼召他来死。弟兄姐妹，基督呼召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来死。这些话对我们今天的我们，我觉得有现实意义啊。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知道，中国政府现在对基督教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逼迫运动。葛牧师不说过，到2016年明年的时候，也许教会就要关门，至少家庭教会一定打压，全部拘捕，牧师传道被抓，弟兄姐妹，你30人的聚会、10人的聚会都不行。北美会不会有这样的发生？也许会，将来会有的。不是有的地方已经禁止基督徒在街上散发传单吗？散发福音单张了吗？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散发单张的时候也会被捕。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在惧怕的、在被逼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做到不丧胆？保罗不丧胆，是因为神给他托付。保罗还有一种说法，不丧胆是因为他有复活的盼望。刚才常规弟兄在祷告的时候有同感，我也最喜欢的就是在本章的最后节22-23节，对吧？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一天心思一天。每到2025年岁末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喜欢过岁末，因为我们身体又衰残了，但是想到主的话，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赞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环境的难处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但也会更增加我们心里面神的成分，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内在的我会一天一天成长，一天心思一天。保罗也说，不丧胆的表现是什么？将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行诡诈，可以说对人也是对事，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侍奉的本身而言。我们不靠单纯的人际手段，因为这个诡诈原文的含义好像有点啊，诱饵、钓钩、欺骗手段，也就是说隐藏我们的动机，用不正当的方式达到看似正确的目的。那不行诡诈就让我们不靠技巧、不靠包装、不靠操纵、不靠心理战，我们来做成属灵的功效。比如说我们不能恐吓式传福音啊，信主吧，你不信主就会下地狱的啊，就会有审判。我们不要太这样的说法，而且不能靠操纵情绪让人来觉知啊，我们也不能用承诺祝福来换取顺服，因为这些在表面上看似肯定有果效，但是在神面前可能仍是诡诈啊。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哇，这个有点，我扪心自问，我们肯定多或多会少会说这些话，对吧？快信主吧，信主蒙福，对吧？信主很好，后面我会说的。但是求神怜悯，如果我们的侍奉是出于神，我们可能要把一些诡诈的事弃绝了。我们既然信靠的是神，我们所依靠的也是神，我们就不能凭我们自己的肉体去传福音。忠心仆人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对道不谬讲。什么叫谬讲？谬讲，这个谬讲原文的意思是掺假稀释掺水， 最想到的就是我们在酒里兑点水。所以谬讲不是讲错，而是明知道真理是什么，却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我把它调整一下。有人如果明明清楚真理，不按照他所认识的去讲，为了迎合人的需要，故意牵强附会，这可能就是谬讲神的道。神一定不喜欢。所以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作为神的儿女，第一，我们当然要寻求明白神的道，第二，我们也要坚持明白神的道，就不能为了迎合人故意的曲讲的。好像第一种我们很容易，只要我们付出，我们弟兄姐妹聚会，我们能够明白神的道。第二种真的好难，尤其是我们面对一些环境，面对一些人，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比如我会讲谬讲神的道的五种情形。第一种，用真理为自己辩护，也就是说用经文来证明自己永远是对的，用属灵的语言封住别人的嘴巴。第二种，用真理修理别人，用圣经当大棒绑人，也就是说圣经的话总是对别人说的，所以讲道可能永远是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而且我觉得可能最大一个特征就是从来没有听过他自己认罪悔改，只是或多或少的会有自夸。这个说我了。第三，把十字架变成成功工具，就是所谓的成功神学啊，这个应该讲也是非常流行的。也就是说信主以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信主以后家庭富裕，事业顺利，信主以后你的财富芝麻开花节节高。在保罗所在的哥林多，它是一个商业城市，对吧？显然这么说肯定符合当时哥林多信众的胃口，也是他们最爱听的吧。我以前好像也分享过，成功神学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认为人可以在真理、和平、健康、富足中和神合一的生活，对吧？我们不要求上帝使我们忍受苦难、战胜困难，这样的祷告叫病态的祷告。我们要求神，对吧？给我们整个世界，我们不要说加薪，要求神让我们成为整个的企业的主，那这个才是健康的道。那成功神学的本质，有人就指出，它不是以上帝的荣耀为中心，它是以人为中心的心灵鸡汤，对吧？它是让人自我感觉更好。第四是什么？恩典福音啊！我一说恩典福音大家都知道，恩典福音平约瑟什么意思？将律法与恩典对立，高举恩典，否认律法。第二，人信主之后，你不需要再认罪悔改，不需要再追求圣洁，因为你一直在恩典之中，你不会再犯罪了，你也不需要认罪悔改。我曾经跟这样的弟兄姐妹争过，甚至包括传道人，他们会说，如果你说你信主以后还会犯罪了，那你就否认了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啊，那你就否认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传统的说法，我们都叫蒙恩的罪人，基督徒信主以后不是不犯罪，但是有一批人你们会遇到，他们会说基督徒信主以后不会再犯罪了，你如果再犯罪，你就说基督的宝血没有功效，没有救赎。所以这些人他们很少讲认罪悔改、十字架、舍己，更多的是说什么荣耀荣耀荣耀啊！没有受苦只有荣耀，没有贫穷只有富强。 可以想见的，这样的讲法是否很符合我们的胃口？太好了，只有恩典，也不需要认罪啊！我犯罪后也没事，神总会饶恕的。那这样的话题肯定迎合了很多人肉体的需要，很舒服，你也不需要有好行为，你也不需要去做什么，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第五，用爱取代真理，也就是说表现什么？他们常会说的，你们不要论断人，神就是爱，我们要包容。这些话本身有错吗？没有错，错的是什么？它是用来终止真理的谈话。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有人犯了罪，当有弟兄有姐妹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马上可能会有人用行淫妇人的故事来讲了。啊，行淫妇人的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有的慕道朋友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对吧？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人把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啊，看耶稣，来试探耶稣，看耶稣怎么办。耶稣在地上画字，说了一句，对吧？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他。然后众人纷纷撤去了，啊，那么来一句，我们中间谁又没有罪呢？结果是什么？纵容犯罪。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把爱引向真理的话，就会变成纵容。爱的前提是有真理来把持的，要真理来校正的，你否则的话，那岂不是纵容犯罪？而且包容，你如果不指向生命的更新，那可能就是单言。我包容，但是期望我们要悔改啊，我不能无限的包容啊。我们老说神的公义和怜悯，神的慈爱和审判，实际上是一体两面，我们千万不能强调一点忽略另一点。所以弟兄姐妹，没有讲真理不一定是讲错，没有讲真理他是说为了舒服关系权力，把真理该有的锋芒棱角给它磨掉。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如果今天大家听下来不扎心，还是觉得很舒服，我说我自己，我这篇讲到肯定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第二是表明道，刚才我们说不谬讲神的道是从反面论述，那么表明道就从正面阐述。真理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就是耶稣基督。这里也提到真理就是基督，本是神的像，真理就是基督，本是神的光。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要表明真理，第一，我们就不能为了自保而调整真理，即使这个真理让我看起来很失败，我也要传扬真理。第二，不为效果而削弱真理。啊，如果我这么讲，会不会就没有人来了？我们这么讲，大家就不爱听就走了，那也不行。我们一定要问，这是不是神真正要说的？因为如果真理一旦被削弱才能接受的话，那就不是拯救人的真理。第三是不为关系而回避真理的一部分，讲部分真理啊，比如说刚才说的，只讲恩典不讲悔改，只讲医治不讲十字架，只讲爱不讲神的圣洁。所以弟兄姐妹，真理的核心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基督，真理的核心就是耶稣。所以我们表明神的道，我们就是要把耶稣基督指给人看， 我们就是要无时不刻的传讲基督。所以有那么一个小故事说，中国南方的某教会，他有一个当地的人，他问传道，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讲别的，一天一连三天只讲耶稣基督呢？所以传道人就问他说，今天你吃了什么饭？大米饭。昨天你吃了什么饭？还是大米饭。明天你会吃什么饭？大米饭。你这一年吃什么饭呢？也是大米饭。所以传道人就说了啊，他也加了一句，我们就是因为吃大米饭活着。传道人说，是啊，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信主的人如今在肉身活着，也是因信神的儿子基督而活。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第三，作为忠心的仆人，对人要不亏负。其实弟兄姐妹也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最美好的事自然就是人听了我们的福音，听了神的道，立刻决志信主，而且是踏踏实实的信，感谢主，太美好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以人言一二三，也存在无论我们竭心竭力苦口婆心劝的时候，总有人不信吧。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成熟，我们肯定有点受挫折，有点受打击，内心是不是有点小挣扎，是不是我讲的不够好，是不是我这个没有不够有爱心，是不是我又哪里讲错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的福音被蒙蔽，就是蒙蔽在那灭亡的人身上。这等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瞎心眼，不叫基督的光，福音的光照着他。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这实在是给你我最大的安慰。即使是保罗，对吧？这样主耶稣大大使用的器皿，也有不信的时候，我们又是谁呀？我们只要做到对人对神无愧于心就好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这些不信之人之所以不信，是因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那世界的神我们都知道是指魔鬼撒旦，对吧？这些人可能会留恋这个世界的罪恶，醉心于各种物质的引诱，听从魔鬼的试探，所以心灵的眼睛瞎了，看不见福音的真光。要注意哦，福音的真光不是没照他们，是他们把心门不打开，不让福音的真光光照。还有一点，最后有一句叫基督本是神的像，似乎在这里不搭，但实际上我们也明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什么？那些不信的人会说一句，就是说，我之所以不信神，是因为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们把神指给我看。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当时的，对吧，在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能够看见摸见耶稣基督，对吧？他是人，看见了耶稣基督，你们就看见了神。所以你们说看不见神，不能成为不信的理由。所以弟兄姐妹，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绝对不是智力问题，是个心灵感知的问题。即使是慕道朋友，他看得懂圣经的话，但是他看不见神的荣耀，对吧？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什么意思？重点意思是什么？是光而不是那个内容。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解释就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信主，不是信主，就是在我们教会听到很多年，始终做慕道友，我们叫老慕道友。因为他们可能很认真，他们也认真读经，但是福音的光没有照到，他们的认知是在字句上，是在这个圣经的知识上，甚至他们可能会说，等我把圣经完全弄明白我再信吧。可是我们都明白，圣经是神的话，要完全搞明白搞懂，谁敢拍胸脯说我都搞懂圣经了？我敢说保罗当年那样人，他都不敢说他自己把圣经全，把神的话全部搞懂了。只要既要真理明白，只要明白圣经是神的话，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也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姐妹或者慕道朋友，如果我们把圣经当作一门学问，当作一门知识，那么你的字句你都能看懂，但是你不能明白里面的经义。因为我们圣经里有一句话呀，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呀。我们可能明白圣经的字句的意思讲的是什么，但是那里的经义，属灵的含义，真的我们可能不懂。当然这句话也给我们一个看见是什么，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人其实是有责任的，不是无辜的，所有的人。因为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还记得那句话吗？我们光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八节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第二，属灵战争是真实存在的，撒旦弄瞎了人的心眼，这世界的神撒旦弄瞎了人的心眼。所以我们明白，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不是一个简单的我给他传福音，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是跟撒旦争这个事，争这个人，对吧？我们老说，对吧，脱离撒旦权柄，这是属灵的征战，这是把人从撒旦的权柄之下救拔上来。当然弟兄姐妹也不要误会，很多人也不要误会，既然这些人是在灭亡的人身上，那反正他们都快灭亡，我们还救他们干嘛？你传福音也没用啊。这是错误的解读。保罗说这话可真的不是让我们冷漠，他实际上是说让我们不靠传福音的果效来鉴别是否忠心啊，不能说你传了三个人五个人你都信主了，我传了一个人也没信，你就比神比我更忠心，这个不看果效，是看我们的内心，对吧？只要我们忠心传讲神的话，那个果效，这个人信不信主，在神的手中。所以说有一句话在这里，就是说神没有要求你我负责把人的心眼打开，那是神的事，对吧？在这里讲就是说神没有让我们负责把人的心眼打开，只有神才能把人的心眼打开。所以我前面时间讲过一个故事，对吧？有一位弟兄传福音完全无果果效，心灰意冷，所以一天他做梦，梦见自己当了个佣人，不断的敲石头，敲了半天石头也没碎，他就停止唉声叹气，心灰意冷。主人来到就问他，你为何不打石头了？他说我打不破，所以我就不打。主人就责备他说，打是你的责任，石头破不破不是你的责任，对吧？你不能因为石头不破你就忘记了你的本职工作，就是击打石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只负责击打石头，石头破不破神来负责。 我们只负责宣传福音，人的心门打不打开，那是神的责任。神也只让我们负责一件事，把我们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什么意思？第一，首先是神呐，我们不亏人，我们也不亏神。也就是说，我讲话行事侍奉的第一听众是谁呀？第一听众是神。其次，这个不是推销我自己，是叫暴露自己，也就是说把自己推荐给个人的良心，也就是说我站在这里让真理的良心给我作证，我没有谬讲神的话。第三，把自己是建于个人的良心，你要注意，不是把自己建于个人，而是建于个人的良心。有什么区别？就是别人可能在情感上反对我们，或者别人会因为这外部势力的压迫他不赞同我们，但是在他们的良心里，他们会说啊，这位弟兄这位姐妹说的话是真的，因为他还是接受我们。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别管人在外表上再怎么样对待他，但是在良心上肯定会承认他是神忠心的仆人。因为良心，人的良心虽然会受亏损，但是它至少能够证明我们所传的是真实的。最后是见证主，保罗说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其实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我喜欢讲一下，回想到当时保罗所处的这个写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的场景，你们就会明白，当时保罗承受着三重压力。哪三重压力？第一，被质疑动机，也就是说，你是不是为了钱？你是不是为了影响力？那么保罗最容易做的事就是用动听的话圆滑自己，说一些好听的来挽回人心。但是保罗没有这样做。第二，质疑保罗的权柄，啊，对，你不像别的使徒那么强势，你受苦这么多，真是神的使徒吗？那么正常人的反应，保罗用律法，对吧？用地位压他们，他没有。第三，保罗被当时的人，哥林多人误解为什么？是个 loser， 失败者，软弱。而当时的我们查哥林多前书，我们也知道，软弱、受苦、被拒绝，在当时的希罗文化里、罗马文化里，就当成你没有被神祝福。你要被神祝福，你怎么可能受这么多苦啊？你怎么会这样呢？受苦呢？肯定神祝福，只能是你更加强盛。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保罗如果把福音改变成成功神学，肯定得人的欢迎。但是保罗，你看，他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他依然说不传自己，只传基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保罗为什么会被哥林多人轻看，以为他没有学问，就是因为保罗立了志向，只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传自己啊。所以弟兄姐妹，想到我们在教会中，如果别人不知道我们的学问、灵性、恩赐，但是因着我们的工作认识基督，我们就不必挂怀，我们就不必人不为人知而灰心，那是我们的成功，神都知道。反过来，如果我们唯恐别人不知道我们在属灵属事方面的成就，那么我们巴不得是别人都知道，可能我们就不是单单传基督了。其实我正好有个故事，就在圣诞三天前的那个圣诞节25号，我正好在家里，就突然有人来敲门。打开门一看呢，是两位非常友善的老太太，慈眉善目， 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就是佛教里的那个佛教徒啊，是尼姑也好，他们来传这个传佛教。结果呢，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拿出了一本刊物《瞭望台》，啊，我一看就知道，耶和华见证人。然后我当然我直接就说一句，我说很礼貌的，谢谢，我是信耶稣基督的。他们倒是也没说什么，他们就走了。所以说实话是出乎我的意料，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耶和华见证人敲门，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年轻白人，西服革履，非常漂亮，非常 handsome 的来敲你的门。但是圣诞节啊，25号大早晨的10点钟，两位老太太敲着门，我说：“哎呦，是吧？”当然，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我们不用说，没问题。我想说的是，这些异端，人家能够大早晨的圣诞节敲你的门，我们这些所谓正统传统的基督徒们，我们没敲一个门呢。而且是老头，是真的是老太太，我觉得至少70上下。哎呀，我们有多少人愿意为主摆上？所以保罗因为穿耶稣基督不穿自己，所以哥林多信徒认为他没有学问，语言粗俗，甚至怀疑他使徒的资格。当然对于属灵有属灵程度生命比较丰富的人，不难认出一个人是自吹自擂还是高举基督。但是吊诡的是，对于一个没有属灵生命比较浅的人，他真的就是单凭外貌看人，对吧？他很容易就崇拜说话的花言巧语非常技巧高的人，对吧？他很轻视那些高举基督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所以对于这些属灵婴孩哥林多的信徒，保罗苦口婆心地劝他们，他实际上是告诉他们，不要凭肉眼看我，我不被你们认识，恰恰是因为我不传自己，只传基督。所以想到一个人叫穆迪，我们都知道穆迪，但是你都知道吗？当他第一次站出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是双脚发抖，唇齿颤动，一句话都说不成，所以他预备的奖章也都飞到九霄云外去，所以他一直呆若木鸡站在那里。他说过后，我看这个故事，他说最后撒旦试探他说，你何苦把自己弄成傻子呢？以后就别干了吧。但是他并不灰心，总要在人面前承认基督，高举基督。最后我们都知道，成了举世闻名的布道家。他一生带领100多万人信主，而且他总是想起了第一次的这个，就撒旦跟他的时候，他说：“我为基督把自己当做傻子已有20年了。”好，弟兄姐妹，我们回到最后，如果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属灵要点，我就想到也简单：对事不丧胆，对道不谬讲，对人不亏负。这样或许我们能做到是主忠心良善的仆人。保罗作为忠心的仆人，也实在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刚才常规弟兄说，2025年即将过去，2026年即将来临，我们是不是又要感叹了？时间过得真快。但愿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个身体虽然衰残，但是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成为像保罗那样忠心的仆人。我也巴不得 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对你我说一句话：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阿们。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主啊，在这2025年即将过去的时刻，主啊，巴不得你提醒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可以做你忠心良善的仆人，让我们对事不丧胆，对道不谬讲，对人不亏负。主啊，让我们学习效法保罗，让我们做你忠心的仆人，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之中能够继续为你传讲你的福音。虽然我们的身体衰残，但是让我们内心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让我们不断长成你的身量。主啊，愿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我们知道靠我们不能，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有你在我们里边，有圣灵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而行。也巴不得你祝福你的教会，主啊，你的教会行在你的旨意之中，在新的一年之中，在你的牧者，在你的新的有新如果新的牧者的带领下，在你的带领下，能够不断的生命更新复兴我们的教会。主，谢谢你，赞美你，愿你听孩子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也你保守每一个儿女有这样的心智，愿意快跑跟随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